林斯顿布道，我印象特别深的，特别深。那个时候，我的太太的一个女同学啊，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做完以后呢，回中国之前呢，在我们家住了一个星期。他偷偷的跟我太太讲，说你知道人家反对说远志明吗？人家说远志明啊，做传道，今年就做传道，无非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在民运圈子里混不下去了，啊，投靠教会了，啊。第二，他的意志力特别软弱，别人流亡能受苦，他受不了，找个寄托。第三个说法就更可恶，说远志明这个人就爱出风头，啊，原来这个当兵入党，光荣，他就当兵入党，后来搞民运光荣，他就搞民运。现在信耶稣光荣，信耶稣，说他明天呢，说不定还信什么呢？哎，我太太听了这个话呀，非常难受。那时候他还没信嘛，像扎心刀的扎心一样。等那个同学走了，他就悄悄告诉我这个话，特难受。后来我当时难受了一下，马上就不难受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了主啊，我有了主。我尝到了这个滋味，他们还没尝到。所以说我太太讲，我说他们这么想这么说是完全正常的，如果他们不这么想那才怪呢，因为他们没有尝过这个滋味，他们以为信耶稣就是入了教门了，你知道吗？我非常平安。就当时我写一个随笔吧，写一首诗，我就说我不受来自人间的称赞，也不受来自人间的咒诅，因为我有了神，我不喝人间的美酒，也不喝人世的苦悲，因为我有了神，等等等等。因为我发现我有了神以后，我跟着耶稣以后，世界上的人们说什么怎么看我一点都不重要啊，都不重要。他夸我跟他诋毁我，他抬举我跟他伤害我，对我毫无用处。所以我在海外校园的时候，海外校园的同工，有一个同工就说，袁志明啊，你是刀枪不入啊。我说我不是刀枪不入，我这人就像棉花一样，棉花这个东西炮弹打上来都没用，我就这么软了，死了。我说人要是死了之后啊，这个病毒都不去感染他，他死了。你知道跟耶稣的人就应该这样，就是你那个喜乐，你那个祝福啊，是恰恰世界上的人得不到的。所以耶稣说，我所赐给你们的不是这个世界所赐的，你们千万不要谋求世界上的人都能享受都能得到世界所能赐给你的那种平安那种喜乐，你要单单寻求世界不能赐给你世人也享受不到的那种平安和喜乐，那是服侍神的平安喜乐，那是更高的人生价值。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分享的就是每个人其实你都有一个更高的价值，你自己还没有实现。这个更高的价值是神对你的呼召，是你对神的委身，是你对众人的侍奉，是对你的灵魂的负担，那是你最高的价值。很多的人已经实现了你的很低的价值，什么价值呢？挣钱糊口，世人每个人都这样的，你也不过如此而已。这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耶稣讲的真好啊！我要跟大家讲，侍奉神，他的动力是什么？有人说我为什么没有动力？为什么你有动力去侍奉神，我没有动力？我觉得这样已经很好了。现在，我告诉你，侍奉神最大的动力是爱，不是功利性，不是说看我结多少果子啊，到了天国的时候得奖赏。我昨天谈过，我对得奖赏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就知道是出于爱。耶稣来到人间是出于爱，是神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不能自得其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爱传递给别人。我们知道，在罗马书是这么说的，他说深哉上帝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 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十一章的结尾，接下来就是十二章。其实它原来是不分章的啊，分章是后来的事儿。原来保罗是一气写下来的，他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们，接下来就是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知道这个所以吗？中间有个所以，把它转过来了，把这个语气。所以之前是什么？所以之前是上帝的无边的爱，是包罗万有的爱，是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而且将来归向他的那样一种爱。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只是尘土，他竟然爱我们，高举我们，而且为我们舍命。是因为这个，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一个真正的动力。如果不是从这里出发，我们所有的侍奉没有动力，没有持久，而且在侍奉的过程中没有包容心，没有宽广胸怀，没有办法跟同工们合作。真正的侍奉是完全是一种献身，是一种牺牲，是一种甘愿受贫乏、受穷苦、受误解、受逼迫，包括受同工的逼迫，包括受同工的误解，甘愿的。什么时候那个误解一来，哈利路亚来了，哈利路亚，我得你赐的平安的时候到了。因为以前的平安都是世界赐给我的，什么别人称赞我呀，什么别人奉献给我呀，什么我的孩子听话呀，我的侍奉顺利呀，有人因为我的讲道而信主啊，如果有那些喜乐才是从世界来的。唯有当你受逼迫、受误解，传道三年没有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你依然喜乐，那是从神来的。你们有这种渴望吗？渴望得这种喜乐？有通通误解你，有人误解你，包括你的家人可能都误解你，那个时候你依然喜乐，那是耶稣的喜乐，十字架的喜乐。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出于爱心，才会有这样的度量。出于爱心才会有这样的宽容忍耐，没有爱是不行的。爱就是比天高比海深，神的爱万有都在他的里面，爱里面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向他。你们知道一滴墨水如果滴到一个酒杯里，这杯酒就不能喝了，对不对？变黑了，不能喝了。但是如果这一滴墨水滴到大海里，有没有影响？一点都没有。区别在哪？你的度量有多大？那个茶杯的度量就这么小，所以一滴墨水滴下去，它就完了。大海的度量那么大，别说滴一滴墨水，倒一瓶子都没事。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的度量有多大？为什么一个误解你就受不了？你是个茶杯呢，它是大海的。神的爱像大海一样，耶稣的爱比大海更宽阔，所以我们要活在他的爱里。那个动力，那个让你侍奉的动力是永远不灭的，永远不灭，任何东西都推不垮的，你永远不会失望的。我看到有些传道人唉声叹气的，我就心里边就想，我又不好意思说，你唉声叹气是你的问题，因为一个听耶稣的人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可能使你唉声叹气。为什么？因为你应该知道这是必然的，一切的牺牲都是必然的，这是预料之中的。耶稣早就知道他要受害，被钉上十字架，但他怎么说？当人子被举起的时候，要吸引万民来追向他。他一点都不唉声叹气，他不会说：“反正我，哎呀，我将来要死了。”你看看，哎呀， 不要唉声叹气，要为此高兴，因为在我们的牺牲中，神能得荣耀，我们也因着神的荣耀而一起荣耀。这是神的爱激励我们，才能行得出来。所以保罗说了两句话，一句比一句深。保罗说一句话就是：“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你知道吗？那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爱？你不去行，你的良心受责备，你坐立不安。你知道神的爱激励你的时候，你竟然无动于衷，你会被摧垮，你的人格会被摧垮，你不能再活着。所以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神给了我们永生，神给了我们祝福，给了我们喜乐和真正的平安。我们是自享其乐，我们就好像人人都有一死啊。结果神呢，给了我们一个不死的药，结果你就装在兜里，每天自己吃一串，每天吃一串，谁都不给。你说你是不是有祸了？有祸啊！见死不救，罪加一等。其实我们的光景就是如此。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啊！这个大能不仅是战胜赦免、战胜我们的罪，而且让我们得生命、得永生。我们不能自己像一滩死水，自己天天自己管自己。我看到有的教会啊，这边我想没有，有一些教会。一个星期好多弟兄姐妹，一个星期聚会好几次啊，大家聚在一起啊，那个啊，哈利路亚赞美主啊，亲近主啊，那个非常好。但是呢，我就发现他们不传福音，都是享受，享受神，享受神，不停的享受啊。我看到他们，我到他们教会讲道，我就说，我说这样就行，就好像你天天练游泳到游泳池里，天天练，练得身强力壮啊，灵命增长，这个。但是呢，天天练，一直练到老死为止，有什么意义呢？你练游泳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到大海里去拯救那些失身落水的人，那是你的目的。如果你增长灵命，这个当然很重要了。你如果没有灵命，你别说救别人，自己淹死了。但是这只是一半，你走到半路上，目的跟手段是不一样的，手段永远要服务于目的。所以我们退休会也好啊，我们这个灵修也好，我们祷告也好啊，我们听道也好，我们读经也好，不管怎么着，喂养自己啊，吃喝耶稣啊，都很重要。目的是什么？完成神托付给你的使命，实现神在你身上的那个计划，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是那个目的。把爱活出来，做光做盐，这是最大的目的。不要天天自己有自己的瘾，这是保罗的一句话。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保罗还有一句话更重，他说：“为了我的骨肉至亲，宁肯我自己与基督分离。”这和我们正常的，我们原来以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完全不一致。我们原来以为正常的基督徒什么？我得了永生了。主啊，我赞美你，我得了永生了，我达到了最高的目的了。耶稣保罗说 No， 最高的目的不是你进天国，最高的目的是你让你的骨肉至亲，让别人进天国，哪怕你自己下地狱。所以为什么有些大陆来的朋友们他们看不起我们基督徒？我原来也是看不起的。为什么呢？我说基督徒是最大的自私，今生要得祝福。怎么了？你看世界上的钱财不能满足我，世界上的名声地位不能满足我，所以呢，我再加上个耶稣，我就满足了。是不是更大的自私啊？我吃饱了，喝足了，穿得好，住得好，这只是世界上的东西，低级的，我要有更高级的满足。我常常喜乐，常常平安，而且我跟神一祷告，你就给我更大的房子，更大的车子，给我两儿两女啊。这还不算啊，我还得了永生。你们都要死，我不死；你们下地狱，我进天国。 我一看到这个，我当时一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样子，我就觉得怎么这么自私啊，这是最大的自私啊，这怎么打扮自己装扮自己都不过分的那种自私啊，吃着碗里蘸着锅里的那种自私啊。啊，因为我们在大陆受的教育啊，肯定也是共产党的好处了啊，他帮助我们认识一个道理，就是说个人的事儿再大也是小事儿啊，民族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这是我们受的教育，所以我们就受的是这种教育。一到基督教里边来，看到这个宗教的场，那个光景是这么自私，家事国事天下事再也不关心，只关心我进天国。风声雨声呼呼声，什么声也不入耳，只有敬拜声。我告诉你，一个基督徒，我不是说你不敬拜，不是说你自己不追求蒙福，但是那是一念而已。你要让众人都敬拜，你要让众人都蒙福，要让你的敬拜传遍天下，这是耶稣要做的。所以保罗说，为了他的骨肉之亲，您等他自己与基督分离。你们注意，这个最高的原则是什么呢？最高的原则不是我们进天国，不是我们得永生，最高的原则是爱。为了我的骨肉之亲，您跟我自己下地与基督分离，就是下地狱的意思，受刑罚的意思，在黑暗中的意思。我们有这样的心怀吗？我们有这样的爱吗？我们对人爱之切，以至于忽略了我们自己的福分，这是真正的耶稣的跟随者。忽略了我们的福分，以至于我们蒙福不蒙福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让人蒙福，让主喜悦，让好牧人得到他的羊群。啊，弟兄姐妹们，什么叫真正的信仰？到耶稣这里来，不要老是按照宗教的遗传啊，宗教的遗传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又会被那几个教条，这个，岂不知我们离耶稣已经很远？耶稣很伤心，很伤心。感谢主，我原来也不知道，是耶稣把我带到他的身边，带到中国大陆开十字架，我才体会到什么叫耶稣，谁是耶稣，耶稣是干什么来了，他为什么要招我们，他为什么要救我们？当然我也不否认，不管怎么说，总有一些平信徒，我们在海外叫平信徒，在中国大陆没这个说法。在中国大陆你问他哪年信主的，1987年。哪年传道的，1987年。他们没有平信徒，就是新约讲的人人都是祭司。我们海外有平信徒，你去传道，我为你祷告。嘿，你服侍主，我服侍世界，我挣了钱，你去服侍主，奉献。每个人都要服侍主，关键是我们的心。我不是说不要挣钱啊，挣钱的人很重要啊。如果没有人挣钱，我拍不了十字架啊，也拍不了神州啊。那个我们花很多钱，几十万、上百万的这样花啊，都是有钱人奉献的。所以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也是在传道，这样的人也是在传道。我站在台上传，你们站在台下传，对不对？啊，我拍电视传，你们在背后传，一样的。因为神呢，像一个高明的棋手啊，他在下棋的时候啊，他把那个兵马卒啊，那个摆在各式地方，那个车啊，车马炮，那个车唰就直着杀过去了。可是那个马是拐着弯走的啊，那个小卒子是一点点往前挪的，各有各的用处。谁也不要觉得自己没用处，关键是你要听从神的旨意，你不要自己乱来，你不要在那不动。上帝说往前挪一步，你说啊，现在还不是时候。到底是听他的，是听你的？啊，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是非常的明白，他从来不强迫人。你对圣灵像鸽子，从来不强迫人。你如果乱动，他不拦你。你要安静听候神的声音， 当神的圣灵的声音临到你的时候，你不要装听不见，不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看是要看见，是不晓得，听着听着是不明白，油蒙了心，要警醒。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就是在灵里面，有时候神对这个呼召非常的微小的声音啊，你听到了，你听到了以后，如果你忽略它，它不再成分了，但是你失去了最好的福分，你失去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啊，都要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有一个美好的价值，美好的使命，美好的计划，是神啊给我们预先安排好的，我们要随时准备听从神的呼唤啊，不要等到将来啊，将来见了神的面，到了耶稣那里，耶稣说你来了，你说好我来了，就你自己来了，就我自己来了你最近说我保养得很好啊我的灵命很高啊我没有犯罪啊我没有跌倒啊，你看我，你的道我守住了。注意保罗说了两句话，道我守住了，这只是余地，对不对？下一句是什么？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你光前半句你守了不行，你那十个银元用手绢包的好好的，哇，都在这儿呢，我知道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收，没有重的还要去取，只有保管的很好。你会说你的恶徒为什么不把这银子交给银行去为我赚，把这有的夺过来给那赚的更多的。你知道耶稣讲的这些事情都是很深很深的告诫，很深很深的教导，他就知道我们今天的光景，他都知道。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光守住自己的灵命，光守住自己的那个道。有人说哎呀，我能守住自己就不错了我自己老晃晃悠悠差点跌倒啊，迷迷糊糊的啊，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你没有出征，没有打仗，你就自己都保不住，你明白这个道理吗？那个水如果不往外流，它自己就变成臭水。你不能说我自己的水都是臭水，我怎么往外流啊？你错了，你先流，你的水才会不臭。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这个道理，我一点，因为在圣灵里边，我们众圣徒都是相通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家庭是如此，一个教会也是如此。你这个人为什么灵命老不增长？因为你没有传福音，你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怎么祝福你啊？你的家庭为什么老不兴旺？你的家庭为什么老有矛盾？因为你这个家没有对外开放，你这个家没有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家。神的祝福怎么临到你？你不往外流出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怎么流进来的？你自己塞得满满的。教会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将来见主面的时候，都要带着果子去。不要到了时候说那句话，主啊，我自己来了。不要这样。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我不仅仅是说那些做传道人的。我不仅仅是说你们出来做传道人，乃是说不管你在什么位置上都要传福音，不管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这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唯一的目的，也是他选召我们的一个最高的目的。最低的目的是让我们自己得救，最高的目的是让我们蒙福，让我们成圣，让我们成圣，让我们得到那更大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天国就在我们的心中发出光来。你走到哪里，哪里就蒙福了。你到谁的面前，谁就因着你蒙福。有的，我遇到一些好老基督徒啊，这个我有很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老一代的基督徒，包括金长老啊，是的，你就一看他，你就蒙福，你一听就蒙福，一接触就蒙福。为什么？你自己就是一个发光的人，你自己就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这样的人已经把自己蒙福不蒙福看得不重要了，你知道吗？已经把自己看得不重要了，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舍己的人。别说基督徒了，我们原来在中国大陆学雷锋、学王杰、学欧阳海、学董存瑞、黄继光，我们学的这些世俗的人都是舍己的人。为什么到了主里面全是自私的人，全是为了自己蒙福的人？每次祷告都是主啊，怎么怎么给我，主啊给我，给了我然后主啊也给他。不对的，我们所以感谢神，他让我们这些人啊半路进主，在世界上摸爬滚打了30多年，来到主里面。我们进来之后，不是用宗教的眼、遗传的眼光来看信仰，是完全从天地万物的造物者上帝，而且直接单单的，就是新新鲜鲜的，最新鲜的来到耶稣面前。所以你就看到有一些，哪些是宗教的捆绑，哪些是宗教的遗传，哪些是真正的信仰，哪些是耶稣的生命。所以耶稣知道这一点，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你们体会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我当做偶像，我是有血有肉的活人，我的性情、我的品格、我的言语行为、我的整个人都是可以被你们吃下去，化作你们生命的。我可以每天每时每刻做你们的朋友，做你们同伴，不要把它当做偶像，高举再高举，高举再高举，把它当成偶像，把它当成一个逻辑上的一个羔羊，他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就一切都没问题了。当做一个逻辑上的一个救恩 No， 他是一个又真又活、有血有肉的生命，有血有肉的活人，我们要到他跟前来。这个主题是到耶稣这里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到我这里来，耶稣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他责备当时的犹太人，耶稣讲了很多到我这里来，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他说凡是听我父亲的话、我天父话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他讲了很多要到我这里来，他没有说到宗教里边来、到律法里面来，他说到我这里来。他说我是有血有肉的活人，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我怎样行你们要怎样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直接面对耶稣，他使我们心灵眼亮，面对耶稣可以使我们减少很多纠纷、很多的纷争、很多的挣扎。耶稣是那么单纯，而又单纯的以神的旨意为旨意，把他自己舍上。所以今天但愿耶稣就在我们中间，其实他就在我们中间，但愿他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站在我们每个人面前。他今天要像呼召彼得一样、呼召马太一样，要呼召我们每个人，你愿不愿意来到他面前跟随他，一切都不顾，义无反顾，只跟随耶稣，变卖所有的财产，变卖所有的财宝去买这块地，变卖所有的珍珠买这个上好的珍珠。这是耶稣说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当你买了这个珍珠之后，它的价值已经弥补了你所有卖去的珍珠的总和，还要高100倍，一定的。你舍了那2头牛、一块地和你的新婚蜜月来赴这个盛大的宴席、天国的宴席之后，你再回来享受你的2头牛、一块地和你的新婚蜜月，那是折了100倍。我是个传道人。已经出来10几年啊，其实我刚一信主就开始传，也是被耶稣激励啊。因为我刚信主，听说民运分子有个人信了主啊，就到处请我去做见证啊。当时的有些牧师还说：“弟兄啊，先好好装备自己啊，不要乱讲啊。”其实我哪能乱讲啊？我什么都讲不出来啊。我第一次去那个华盛顿 DC 一个团契，我记得我坐火车去的，我那时候刚受洗没几天。 就让我去，坐火车迷迷糊糊到那个团契，我就讲道，我不是讲道了，讲见证了，讲我怎么信主的。我从头到尾啊，讲了半个多小时就完了，而且呢，从来没有抬过头，就低着头讲，就这样。而且讲的那个讲了一篇见证啊，里边没有提主一个字，因为那个事儿我一说主呢，就浑身就起鸡皮疙瘩，什么主啊主啊，哪有不习惯这样称呼嘛啊？当时就是这个光景，所以后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说：“杨弟兄啊，你要多出来做见证，以后你要做传道啊，你要为神所用啊。”我当时就说：“我说姐妹啊，我这个人呢、啊，不擅长讲。”我喜欢写哈、啊，我以后就多写好了，我没办法讲。那我这个姐妹去了马来西亚，前年回到美国，一回到美国就给我打电话说：“远弟兄啊，你说你不能讲，现在到处是你的录音带呀 啊。”他说：“你看，我跟你说过吧，神要让你能讲，你就能讲啊；神要让你侍奉他，他就给你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胆怯，不要害怕，只要信。如果神的声音临到你，你出来，神会赐给你应有的能力传递。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捆绑。你只要跟着耶稣，他就与你同行啊，他就赐给你这个能力。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我感谢你，你借着耶稣来到世上，你又真又活，有血有肉的向我们显现你自己，让我们真的无可推诿，你已经来了，你已经为我们死了，你已经复活了，你已经与我们同在，而且来到了神中。主啊，是你，不是我们，是你自己在传福音。我们只不过与你同工，我们只不过在跟随你。主，愿我们能够跟着你的脚跟去，让我们不至于手扶着犁往后看。主，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多年，你拣选我，拣选我们的家庭。我要谢谢你这么多年拣选了很多很多的传道人来到你的面前，不管是从台湾、香港、其他地方，或者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生学者，你一个一个的按照他们的名字拣选他们，他们战战兢兢的来到你面前，然而你赐给他们能力，他们现在可以理直气壮的为你做见证，做你的出口。主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若不是你，没有人能够站立在人的面前。主，谢谢你，谢谢你怜悯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死；当我们还感觉不配的时候，你呼召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给了我们力量；当我们失望的时候，当我们受到误解的时候，你把你的平安和喜乐赐给我们。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今天也要奉耶稣的名在这里呼召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此时此刻，如果在这个如日的早晨，神的话、神的灵进到你的心中，要呼召你出来做他的仆人，实现你人生最高的价值。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感动，我请你向神举手，好不好？感谢主，一下就散了。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必须真的听到了神的呼唤，你必须真的有了这样的感动，你必须真的有了这样的激励，让你坐不住，让你不举起手来，你的心就不平安。还有没有？请你举手。有没有这样的？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条路是艰难的路，这条路是让你放下世界， 这条路是让你忍受贫穷，忍受孤独，忍受误解，要牺牲自己去祝福别人。你有这样的准备吗？如果你心中有了这样的准备，我就请你举手。还有没有？最后一次，请放下。感谢主，都请放下。还有没有？好，我下面我要呼召在座，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你们不是基督徒的。虽然今天这一场道我讲给基督徒听的，但是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听了这一场道，你也有这样的牺牲精神，你愿意来到为你牺牲的耶稣面前，我相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们举手。有没有？感谢主，很棒。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们知道吗？我今天所讲的这个福音，这个道，没有向你许诺给你家财万贯，没有许诺万事如意，没有许诺有求必应。我只是告诉你，跟着他，不管是苦是乐，是贫穷还是富足，你都蒙了大福。还有没有心里有感动？没有，请你举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们带着这样的精神，带着这样的牺牲，带着耶稣他自己会在你的人生道路上行。我最后一遍问朋友们，不是基督徒的，今天愿不愿意成为耶稣的门徒？有没有？请举手。最后一遍，在这组请放下心上来。还有没有？好，在这组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你都看见了所有这些向你举手的人，请你记住他们的名字，记住他们，因为你的话引导了他们，你的爱引导了他们，你对他们说我爱你，他们就快跑跟随你，他们被你的爱所吸引，已经无力反抗，世界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没有你是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随你而行，直到永远。求你看顾他们，让他们的信心在任何的情况下不至于软弱，让他们在任何的风浪中眼睛只注目着你。对，你赐给他们力量，你赐给他们勇气，你赐给他们能力，你赐给他们一切丰丰富富的供应，因为能仰望你的必不蒙羞。主，谢谢你，那荣耀你名的，你必也荣耀他。主，谢谢你，那爱你的，你必加倍的爱他。谢谢你，我这样的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